第23集，大多数人都不重视缺钙的早期症状和预防，当骨折了才发现补钙很重要，这是不是太晚了？有些老年人甚至因为骨折加速了衰老。早期缺钙有许多症状表现，比如出虚汗、夜里磨牙、全身骨头疼等，我们都要注意早点发现这些征兆，及时补钙。钙缺乏的原因很多，主要有以下6种情况。第一，钙的摄入不足，不喝牛奶或奶制品，偏食。第二，维生素 D 不足，足不出户，晒不到太阳，或者摄入动物性食物中的维生素 D 不够。另外就是该补维生素 D 的时候没有去补。第三，合作成员不对。钙在代谢的过程中，以及在保持骨骼健康的过程中，需要许多其他营养素的参与，比如蛋白质、维生素 D、维生素 A、镁、磷、锰、硅、铁，还有肠道微生物的参与，每一个成员都不可缺少。第四，药物影响，比如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影响。第五，疾病影响，肾功能衰竭和肝功能衰竭时。第六，补钙方法不对，用无机钙代替有机钙就是非常错误的做法。一个人的血钙低于正常水平时，说明人体的这种代偿能力已经基本失灵，很多症状开始出现，腿抽筋、骨质疏松已经算是小事，很有可能患者已经出现心血管问题、血压问题、过敏问题和严重失眠问题，所以我们要重视补钙。补钙，奶制品是首选。经常有患者拿着化验单问我，夏大夫，我这个化验单上血钙是正常的，怎么还说我缺钙呀？与骨骼钙相比，游离钙要重要的多，因为游离钙不但与肌肉收缩、神经传导、细胞的信息传递有关，还与心脏的收缩、心率有关。人的自我调节机制是，当身体中某种营养素总量不够时，要先供给重要器官用，相对不重要的器官组织只好被牺牲掉。于是缺钙时，首先是骨头和牙齿做些牺牲，释放出一些钙，保证游离钙的正常。所以即使此时这个人血钙检查正常，也可以表现为骨质疏松或牙齿不够坚固。有人说中国人都缺钙，这句话不好听，但是事实。中国人目前平均每日钙摄入量为400毫克，只达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中钙摄入推荐量的一半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中成人钙摄入推荐量是每日800毫克，美国的推荐量是每日1200毫克。日本从二战后就鼓励喝牛奶，因而现在日本年轻人的身高高出老一辈很多。钙的最好来源是奶和奶制品，奶中不但钙含量丰富，而且吸收率也很高，具体包括牛奶、羊奶、驴奶、酸奶、奶酪、奶片等等。一般人每天最好喝300毫升牛奶，如果能够吃奶酪就更好了，因为在所有的奶制品中，奶酪含钙量最高，同时也好消化。不能耐受奶制品的人怎么办呢？还有一些食物含钙较高，要注意经常摄取，包括芝麻、芝麻酱、虾皮、海藻类、海带、紫菜、裙带菜、大杏仁、西兰花、豆类、瓜子等等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动物类食品中的钙比植物类食品中的钙吸收率高。虽然我总是苦口婆心地给患者们反复说要多补钙，可实际操作中还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。对此，我把这些问题做一个总结，希望给广大读者一个借鉴。很多人说补钙效果不好， 你看看你的情况是否属于下述其中一项。第一，年龄。婴儿对钙的吸收率超过 50%， 儿童约为 40%， 成年人仅 20% 左右。所以大人和孩子喝同等量的牛奶，大人实际上只吸收了孩子的一半，因此补钙也是有窗口期的。第二，某些蔬菜会影响钙的吸收，比如菠菜、苋菜、竹笋和葱中的草酸，可在肠腔内与钙结合成不溶解的钙盐，经肠道排出体外。但这件事可别理解错了，这是好事也是坏事。经常有人问我，听说吃小葱拌豆腐会得肾结石，其实这个认知是错误的。豆腐中的钙与草酸会在胃肠道里结合，之后从肠道排出，钙吸收虽然少了，但是也减少了得肾结石的机会。第三，脂肪。脂肪应该在空肠吸收，但是当脂肪酶不足时，一些脂肪不被消化就会形成脂肪泻，这些脂肪会与钙结合排出体外，影响钙的吸收。第四，药物，如抗酸药、四环素、肝素会影响钙的吸收。第五，激素，例如维生素 D、 甲状旁腺素、降钙素和钙调素等都会影响钙的吸收。如果你属于上述几种情况的一种，并且对自己的补钙效果不满意，那么现在你就明白了。事实上，补钙效果不好并不是因为食物中钙的含量不够，而是跟自身的吸收能力有关，跟一块摄入的其他食物或者药物有关。镁平衡。马拉松一族最容易出现镁流失，成人体内含镁20到30克，其中60%以上的镁集中在骨骼和牙齿中，25%分布在肌肉组织中，细胞外液中的镁仅占1%。镁是生命活动的激活剂，镁在人体的生命活动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。人之所以活着，全靠人体内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化学反应维持着生命活动，而催化这些生化反应需要上千种镁生物催化剂。国外科学家研究发现，镁可激活325个镁系统，因此把镁称为生命活动的激活剂是当之无愧的。镁主要浓积于线粒体中，线粒体通过消耗镁来促进能量产生。什么器官需要能量最多？心脏啊，心脏24小时不停地收缩，还有肌肉也需要很多能量。由此可见，镁对生命有多么重要。细胞外液中的镁虽然只占体内镁总量的1%，却与钙、钾、钠离子共同维持着神经肌肉的兴奋性，维持心肌的正常结构和功能，以及心脏活动的正常节律。另外，通过消耗食物中的镁与钙，我们合成了自己的骨骼和牙齿。当然，镁也是要排泄的，以尿液中排出为主，肠道和汗液排出为辅。